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小东讲故事，我是小东。咱们今天讲一讲美国的密尔沃基食人鬼。他不仅吃尸体，还为了品尝到尸体去刻意的猎杀人类。这个罪犯名叫丹默，他是美国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连环杀人魔之一。他专挑男性下手，先是把被害人约到家里发生关系，再来就是杀人奸尸，然后把人肉烹煮吃掉。
回到现场寻找真相，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。
丹默在1960年出生，小时候的他活泼可爱，但是家庭环境不太好，父母不断的争吵甚至动手，没有人有心力照顾这个孩子。很快，小丹默在这种环境的渲染下找到了自己的兴趣，肢解小动物，有时候是大型的昆虫、蜻蜓、蝴蝶，甚至是松鼠。他非常痴迷于肢解它们，赞叹自然的骨架搭配得如此完美，就像艺术品一样令人陶醉。丹默把肢解后的动物收藏在小玻璃罐里，这时候他父母还完全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，也没阻止他。年仅8岁的丹默已经深深沉醉在肢解动物的快感中无法自拔呀。这样的倾向一直持续到高中，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了。丹默在学校相当孤僻，他不但开始酗酒偷老爸的酒喝，还发现自己是个同性恋者。上世纪70年代，同性恋还被当成禁忌呢，当时的社会对同性恋还不是很宽容，都把他们视为很恶心的人。丹默也是难以面对这一切，更别说向家人说了。青春期他经历了太多扭曲的痛苦，开始混迹于各种同性恋酒吧，却觉得胸口依然闷痛难忍。在这种心理痛苦之下，对他来说唯一能救赎他的就是肢解动物。他这时候开始肢解猫和狗了，他在当中感到一股奇异的快感，周围的压力顿时好像不复存在了。在这里他感觉拿着刀他就是唯一的真理，但是随着肢解动物的越来越多，他已经无法满足了。他这时候就在想，如果我能肢解一个人类，那会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。高中毕业的前一年，丹默的父母离婚了，埋藏在他心里的怪兽更加的扭曲了。没有朋友，强烈的肢解欲，不被认同的性取向，酗酒、吸毒、约炮，一切混合在一起，几乎要吞噬掉丹默整个人了。他的人生过得乱七八糟的。这个时候情况又发生了变化，丹默刚毕业3个礼拜，离婚的爸爸自己跑到近郊的旅馆居住，而妈妈带着弟弟回威斯康辛州的老家。这时候家里就成了丹默一个人的天下，再也没有人可以打扰他了。1978年6月18日，丹默这个时候18岁，他在路上开车遇上了为要求搭便车的天真男子，对方叫史蒂芬。不久之后，这个名字变成了变态连环杀手的第一个收藏品。当时丹默邀请史蒂芬来他家坐坐，史蒂芬没有任何怀疑就答应了。他们在一起玩了几个小时，玩什么不知道了，丹默便开始挑逗这位访客。史蒂芬忽然觉得不大对劲，然后借口要去演唱会，起身想要离开，可是这没有让他逃过这一劫。丹默顺手拿起一个9斤重的哑铃，往史蒂芬头上狠狠地敲了下去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，史蒂芬失去意识，就这样倒地了。丹默知道他还没死，又用哑铃死死压住史蒂芬的脖子，让这位受害者断了气。丹默迫不及待拨开他的衣服，对还没有冷的躯体就开始自慰起来。很快沉浸在杀戮和自卫的双重快感中，丹默得到了一生中最大的满足。然而他不打算就这样停手，他现在终于有机会肢解人体了。第二天，丹默把史蒂夫的尸体拖进了小隔间，实现了自己多年来的变态欲望。在肢解了史蒂芬之后，他又得到了一次奇异的满足。他把尸体的一部分埋在后院，另一部分用强酸溶掉冲进了下水道。这是丹默的第一桩杀人案。案件6周之后， 父亲还曾带着自己的新未婚妻回到家里，但他们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。到了1979年1月，离分尸史蒂芬不过半年的时间，父亲要求丹莫去参军。而这个参军，咱们事后看来不是什么好事，因为史蒂芬的能耐更大了。他被分配到了军医团，学到了更多的专业解剖知识。他学够了之后，但是很快因为酗酒和各种不检点的行为被军队开除了。没有人想到他们这样放走了一个恶魔呀。这次丹莫被爸爸送到了祖母家，爸爸希望祖母能让这个糜烂的儿子过得稍微正常一点。可惜祖母年纪大了，丹莫依然在他眼皮底下做各种伤天害理的事儿。丹莫很快约了下一个目标佐米，他们一起喝酒嗑药，然后回旅馆开房间激烈的做爱。隔天早上，丹莫发现佐米已经成了一具僵硬的尸体。他想不起来自己昨晚做了什么，但是他并没有慌张，因为他身上已经有命案了，对他来说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他冷静地用大箱子把尸体装好，大胆地运回家里。祖母也没有问那一大箱是什么，他也乐得轻松，就把佐米的尸体放在阁楼里长达一个星期。一周之后，丹莫把佐米的四肢卸下来，把肉从尸体上剔下，切成方便处理的小块，最后再把骨头一块分离。咱们可说了，他参军的时候是在军医团待过的，对他来说这实在不算困难。不到两个小时，佐米的尸块已经被装进了垃圾袋里，就此消失。丹莫舍不得丢掉佐米的头骨，把佐米的头骨包在躺子里放了两周之后，又用化学药剂处理干净，溶解掉血肉，这个头骨就成为他的收藏品。丹莫曾说，这颗头骨就像他的自慰器，每当盯着这颗头骨，自己的欲望就越来越强，好像性欲被打开了开关一样兴奋。在这次作案之后，丹莫真的上瘾了。他不再被动地等待机会，他开始主动寻找无辜的受害者，约炮嗑药，最后杀害对方肢解。即使家里有祖母在，他依然可以轻松地瞒天过海处理尸体。年纪最小的受害者竟然只有14岁。他在祖母家的日子里接连杀了好几个人。祖母或许不知道孙子做了什么，但是他抗议了，说孙子老是带陌生男人回家，然后家里就会有股怪异的臭味。丹莫被赶出来了，但是在外面租房子住的他那更是肆无忌惮了。他搬家时带着好几颗白森森的头骨，甚至有做成标本的男性生殖器。搬家后的丹莫在一周之内又杀了六个人。他也学会了一旦报纸有什么连环杀人魔的相关报道，就马上停止作案，潜伏起来等待下一次机会。几年下来，已经有十几个人就此人间蒸发呀。而丹莫渐渐地不着急处理尸体，而是把受害者的肉切块保存，放在冰箱里，时不时地拿出来炖煮吃掉。终于有一个幸存者出现了。1991年7月22日，这个时候丹莫已经是31岁了。咱们刚才可说了，他第一起案件是18岁。丹莫又在同性恋酒吧里物色受害者，说希望有人陪他过夜，他可以拿出100美元作为报答。爱德华答应了，他们一起回到了丹莫的家。眼看同样的惨剧又要发生，爱德华的胆大心细救了自己一命。爱德华一进公寓就发现这空气中有股怪异的腥臭味啊，他顿时觉得不太对劲，四处张望，又有大量的盐酸罐映入眼帘。爱德华忍不住问，你那些盐酸是做什么用的呀？丹莫简单地回答说，清洗厕所，要他安心。爱德华半信半疑呀。他俩一起进了卧室，爱德华注意到角落里有一个巨大的桶，腥臭味好像就是从这个桶里传出来的。再一回头，说是要去准备点东西的丹莫手上隐隐约约是把手铐和一把小刀啊。爱德华忽然明白将要发生什么事，他谎称自己先去冲个澡，丹莫说好，放松了警惕。这个时候爱德华狠狠地往丹莫脸上揍了一拳， 把握住了这几秒钟的时间，他转身就跑，他一路狂奔，直接冲到警局报案。警察听了爱德华的说法，开始调查丹莫的房子。终于，这个连环杀人魔落网了。然而，在爱德华逃出来以前，丹莫已经分尸了17个人。丹莫对食用人肉非常讲究，精挑细选后，将尸体的某些部位割下，放入冰柜，慢慢食用。他的作案手法极其残忍。案发后，他供述曾经使用被害人的颅骨打开并注入水银的手段进行杀戮。他还是个恋尸狂，由于不能进行正常的性行为，他只有利用被害人的尸体来获得满足。警察在丹莫的冰箱里搜出了四颗人头、两颗心脏、一个装满上臂肌肉的袋子、整个人的躯干、一袋各种的内脏、被切掉的手。卧室里还有七颗处理完成、白森森的头骨，还有三具被肢解、泡在酸液中溶解到一半的人体躯干。最终，这名恐怖的杀人魔被公诸于众。没有人想到，这个看起来胆怯颓废的青年会是这么残忍的一个杀人魔。1991年，丹莫认罪，但是案件审理的速度非常缓慢。直到1994年，他的最终判决还是没有下来。从被捕到受审，他的神情都很自然，仿佛杀人分尸食人都不算什么问题。然而，最后动用私刑了结他的是他的监狱中的狱友。1994年11月28日，一位名叫克里斯多福的犯人和丹莫一同放风，可是下一次狱警看到的丹莫已经是一具浑身是血的尸体。克里斯多夫亲口承认，就是他杀了丹莫。而且，如果今天和丹莫一同放风的是其他狱友，他们也会做同样的事儿。可见，在这些狱友的心中，这个也是个十恶不赦、必须死的恶魔。就这样，等不到判决，丹莫就被打死在监狱里。好了，这个故事讲完了。小东的个人微信号 657626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咱们下期再见。